就是有一个仙人呐、他要炼丹。那炼丹要多少天呢？要49天，就交代这个小徒弟啊，每天要去烧这个火啊、要添一点柴啊，然后烧这个火。就这个小弟就说，干嘛要49天呢？他就等啊，每天就弄那个柴火啊，到48天他才忍不住了，就把那个盖子打开，那个丹就炼不成了。所以我们古人也有一个比喻啊，说围山九忍，功亏一篑。你这个山呢、要照这个九忍，十丈为忍，就是这个90丈高的这个山呐、你要造一座山，就偏偏就少了最后的那个一畚箕的土啊。所以生命中有很多的这个理想的实现，是一定要有坚持到底的精神。我们学大智度论，我们学般若波罗蜜的法门，我们学习菩萨道，也需要这样的一个坚持的精神啊。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看这个台湾啊，这个佛教在国际上呢，最令人这个感觉到这个很光荣的事情之一啊，就是这个慈济功德会的这个表现。你看这个证严法师啊，论身体他身体不怎么好，他还有心脏方面的这个毛病。那么论这个身高，他个子也不高哦。但是这样的人，你看他可以在台湾凝聚这么多人的这个心，凝聚这么多人的这个力量呢，不管是在台湾或者是在国外，都造成很大的这个精神上面的这个影响。这怎么就是坚持？我记得当初他要盖慈济医院的时候，很多人反对他，很多人挫折他，很多人呢泄他的气，说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他就是有这种坚持到底的精神呢、你就看到他一步一步的把这个事情实现了，把他的理想实现了，并且显现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成功的榜样啊。所以我觉得呢，我们不管是世间法或者是出世间法，一定要有这种精进般若蜜这个坚持到底的精神。不过我们大家要注意一件事情，就是佛法里面讲的这个精进般若蜜啊，它是分两个层次的。初发性的菩萨呢，修这个精进般若蜜呢，都是从勉强中做功夫的，就是要勉强自己，要很用力啊，要这个非常的这个不怕苦啊，这样的一个精神来实现这个精进般若蜜。但是呢，这个只是精进般若蜜的一个第一个阶段而已。真正的精进般若蜜的实现是什么呢？无所作视为精进般若蜜。什么叫无所作？就是一切都变得很自然了，不费力了，不紧张了，很自然的来进行，这才是最高境界的精进般若蜜。如果说我们今天还说啊，每天要勉强自己说，我今天一定要把六字大明咒念完这个3000遍，我们在初发心的时候，我们都必须要做这样的努力，然后这个3000遍才会实现的。但是有一天是什么呢？是觉得你根本不需要再动这么一个念头，说我今天一定要念满3000遍，而是你很自然的，你已经进去了那种修行的轨道了。像我这个今年，我觉得我非常的幸运啊，就是说亲近到这个藏传佛教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修行人，就是丘格仁波切。我也到尼泊尔去，这个到他的道场啊，就真的是看到这种老人家哈，好像修行对他来讲就是本分，修行的事情对他来讲好像就跟吃饭一样的平常，跟呼吸一样的平常。我们现在看看我们自己，我们都要常常勉励自己，对不对？说哎呀，这个功课一定要做啊，这个什么一定要准备啊。但是我们看到这种老修行人啊，他不是的，他就是这样的行云流水，那么自然，那么本分。这个是精进般若蜜最高境界。但是没有前一段的勉强，不可能有后一段的自然。所以我们希望诸位啊，在初发性的阶段要做勉强的功夫，给自己定一个时间的一个目标，我什么时间我要完成什么事情，然后勉力以赴，全力以赴，然后慢慢的你做的自然了，精进般若蜜就实现了。好，所以我想我们大家要学习佛法，要行菩萨道哈，下手的时候多做一点勉强的功夫， 但是在勉强的过程当中，要慢慢的放松，慢慢的放松，慢慢的放松，然后这个精进波罗蜜那种自然的不费力的那个精神就实现了。如果你一直很用力啊，不懂得松，那慢慢的这个精进波罗蜜会变质。为什么呢？因为你只能做短时间的精进，没有办法做长时间的精进。为什么呢？因为你不懂得松的时候，你的精进、你的用力、你的勉强，就会造成一种过度的疲劳，造成生命力的透支。那这个大家要注意啊！所以我想注意，在用功的过程里面，要勉强，不要太勉强，好，要努力，要费力，但是不要太费力。这个当中自己怎么拿捏？怎么样多体会一点放松的这个技巧，放松的这样的一种这个理念？然后跟自己的精进结合，我想这个是我们持久努力呢很重要的一种智慧。那么这里面呢又提到一个例子，是我们最近呢才谈到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释迦牟尼佛的本身呢，他战佛杀佛，七日七夜翘一脚目不寻，就是这一段故事，就是说七日七夜之中呢精进不懈怠。因为这个时候我们看到当时提到说，这个佛杀佛呢入火地，然后这个释迦牟尼菩萨呢，他看到了这个佛之后呢，他就是专守在这样的一个注视的这个当中。这个其实就是我们讲这个精进禅期啊，精进佛期是一样的精神的，七日七夜精进不懈怠。你如果是修禅宗，你修这个参话头，你说是七天七夜守住这个话头，不要让这个念头跑掉。如果你念佛，你就一心一意守住这个佛号，走路的时候、吃饭的时候、在佛堂念佛的时候，甚至于这个睡觉的时候，你就守住这个佛号不放下，这就是精进波罗蜜的典型啊。所以在台湾我们很幸运啊，我们现在要去打精进佛期啊、精进禅期啊，都有相当好的因缘。我有时候啊，他不如到印度啦、到这个尼泊尔啊、到这个美国这些地方啊，都觉得很难呐、啊。他们要成就一个学法的因缘，都是相当的不容易的。好、哦，所以我们在台湾呢是宝岛，大家享受这个宝啊、哦，不要在台湾打瞌睡，就不要让时间浪费掉了，这个就很可惜了啊。问曰：禅波罗蜜云何满？那么六波罗蜜里面的第五个波罗蜜叫禅波罗蜜。这个禅波罗蜜又怎么样才能够圆满呢？答曰：如一切外道禅定中得自在。那么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所谓的一切外道禅，因为禅定是有很多方法的，比如说像近代，像这个美国的 New Age Movement， 就是新世纪运动，他们呢比较强调，比如修光啊，就是用光来修这个禅定。那么也有这个印度，像印度教里面他们有一些不同的一种修禅定的方法，比如说听一个音啊，听一个特定的音声音，或者是说还有其他很多的方式啊，比如说去观这个观想这个瑜伽的字啦、瑜伽的这个字母啊，就是这个梵文的字母等等。那佛教基本上是讲四禅八定，不过最根本的入手方法应该就是观呼吸，就是这个阿纳萨那帕蒂啊。另外呢，在佛教里面讲这个禅定呢，最稳当的方法就是修四无量心。那修四无量心是有次第的，非常重要的一些次第，不是说你想象你有四无量心慈悲喜舍就够了，它是有一定的次第的。然后呢，比如说我们在大智度论的第十九卷之后呢，也可以看得到有一些不同的修法，禅定的不同的修法。那么现在这里面有一句话，就是说如一切外道禅定中得自在，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即使你学习禅定的入手方法是外道禅，就是佛教以外所教导的一种禅定的修持法，但是怎么样，你能够得自在，就是你不被它束缚住，你只是学习他的一个方法，你知道一个用禅定的一个用功的要领，然后怎么呢？你不受他的束缚，这个是非常的这个重要。因为有的人哈、哦，
他学了一些这个用功的方法之后呢，他会被他绑住。比如说有一个朋友，他是修这个光的，好，叫 light work。结果呢，我安排他去这个打禅期的时候呢，他就用不上功了。比如说叫观呼吸，他只能就是用光的这个观想这个光哈，他没有观想光呢，他就没有着力点。这就表示什么呢？你也许在这个 light work 上面呢，你有得到要领了，得到相应的，但是什么呢？你没有办法从那个地方走出来。换句话说，你对你的修行方法已经产生高度的依赖性。那佛教的禅定基本上它有一个特色，叫做无所依禅。请刘师兄写一下，这个无所依禅呢、啊，就是说，不管你用任何的禅定的方法，你对你使用的方法不产生依赖性。那么在佛教里面讲的所谓的外道禅或者是一般的禅定方法，通常都是什么有所依禅。什么叫有所依禅呢？比如说依上舍下，就是依靠对上地禅，就是比较高境界的禅的向往的心，然后来舍下地禅，舍掉你原来比较低层次的禅定的这个方法。依实舍假，就是依靠那个你认为比较真实的法门来舍掉你认为不真实的法门，那么都是有所依的。所以这个有所依就好像我们爬梯子一样，一步一步往上爬。基本上我们不是说有所依禅不对，但是如果你要达到佛教里面这种最高的禅定境界的时候呢，你就不能停在这个有所依禅，这个是很重要的一点。所以这里面讲到说，如一切外道禅定中得自在，就是说你即使修外道禅，你从外道禅进来的人，你要走得出来，你要能够得到自在，不要被那个方法束缚住。好，这一点是蛮重要的。比如说我们修这个观呼吸，我们看这个观呼吸，你如果一直停留在这种数息上面，就是数这个呼吸上面呢，比如说过去这个观呼吸阿那帕那萨提呢，翻译做这个数息观，也就是说你要数啊 ，counting breath， 数你的呼吸啊，进来的时候数一到十，呼出来的时候数一到十。有的人数出不数入，有的人数入不数出。不管你用哪一种方法来观呼吸，事实上，你当你的这种这个观呼吸的功夫成熟的时候呢，你根本就不数了。因为你看这个梵文里面这个阿那帕那萨提，阿那帕那就是什么呢？就是呼吸的意思，就是入出息。最重要是后面那个梵文的是叫萨提 ，SATI， 就是那个罗马拼音叫 SATI。这个萨提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觉知的意思 ，awareness。也就是说，真正的所谓的这个观呼吸这个法门，阿那帕那萨提。或者是古时候把它翻译作声音，把它翻译作安般守意，好，这个安般萨提这个法门，事实上真正的要诀在哪里呢？是对呼吸的觉知，对入出息的觉知。所以重要是你对吸跟呼的那种觉知，你知道吸的时候你知道你在吸，呼的时候你知道你在呼，你呼吸快的时候你知道它很快，你呼吸慢的时候你知道它很慢。所以重点是你的觉知，你的 sati， 你的 awareness， 而不是你在 counting， 不是你在数，数只是一个方法，数只是帮助你集中你的注意力，帮助你增强你的专注力，觉知才是重点。佛法嘛，是觉知之法嘛，是觉察之法嘛。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像智者大师六妙门呢，就讲得很清楚了。啊，小止观里面讲六妙门，那就是开始要数，到最后根本就不数了。不但不数，而且是入于止了。不但是入于止，而且从止生观了。那么这样的次第呢，才是圆满的。所以我们讲到说， 这个与一些外道禅定中得自在，不但是外道禅定要得自在，就是佛教的这些方法你都一样要得到自在，那么这样才是禅波罗蜜的圆满啊，禅波罗蜜的圆满。又如上舍利仙人坐禅时无出入席，还有比如说像有一个仙人，他是修禅定呢、啊，叫上舍利，他坐禅的时候呢，因为已经到止的境界了，已经连入出席都没有了，就入深层禅定。结果呢，这个小鸟以为这它是一个石头，你知道吗？就在它的头顶上面那个头发上面呢，扎了一个鸟巢，啊、哦，然后怎么在底下孵了，就生了蛋。那他就想，糟糕了，因为他要出定的时候呢，发现说上面有那个小鸟的这个蛋在上面嘛。那如果他出了定，他一动，这个母鸟呢就不敢回来这个孵这个蛋。若不孵这个蛋呢，这个蛋就要死掉了，这个小鸟就孵不出来，所以他只好继续守在那个地方呢，继续的这个守在这个禅定里面呢，那么不动不摇，乃至鸟子飞去，一直到这些小鸟自己会飞的，因为蛋孵出来啊，鸟还不会飞啊，这母鸟呢还要去抓一点什么食物回来给这个小鸟吃，喂它，然后慢慢的带它练习怎么去飞翔。所以你看，就这样的，为了让这个小鸟呢，这个从蛋里面孵出来，而且学习飞翔之后呢，然后这个上舍利仙人呢，他出定。那么这就是表示什么？第一，禅定的境界很高；第二是什么？这种禅定的修持呢，是有慈悲心的，不是没有慈悲心的禅定。诸位要知道哈，禅定是非常中性的修行方法，信不信佛教？都可以修禅定，这是一层。第二个，修了禅定，你的智慧会开发，你的慈悲心会增长，但是不能保证的。这话什么意思呢？就说如果你的心地很坏的人，你一样可以修禅定，然后你修了禅定之后什么，你的心地更坏。因为禅定是非常中性的，我要强调这一点，希望大家要注意。所以你不要以为有禅定的人都是好人，当然你像是看到修禅的不要怀疑他是坏人啊。我的意思是说，那个禅定这个话怎么讲呢？就像说我们把一些菜放在锅子里面，禅定就好像把那个锅子把东西煮熟，那你原来放进去的是好东西，它熟了就是好东西，你原来放进去的东西是有毒的，它熟了以后还是有毒，所以了解这个意思吧。所以为什么佛教里面讲禅定的修持前面一定要加上戒，就是清净的戒律，就是表示你不要走歪了。那么我们要知道，有一些有禅定的人，比如说他本来没有什么他心通，因为有的禅定他就有他心通，可是如果他的贪嗔痴慢疑没有断，那他有了他心通这就很危险了，因为你在想什么他都知道啊，怎么骗你他也知道啊，你心里的弱点是什么他都清楚啊，那是不是他就可能做更多的坏事。所以我们在学习禅定之前一定要注意到清净我们自己的心，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啊。那么这是谈到禅波罗蜜的圆满。问曰，般若波罗蜜云何满？那么现在最后一个问题是，般若波罗蜜要怎么样来圆满呢？答曰，菩萨大心思维分别，就是说菩萨他有一种广大的心量呢，那么来考量这个事情呢，考量的非常的周到，非常的仔细。如瞿宾陀婆罗门大乘分阎浮提大帝做七分，若干大乘小乘聚落村民尽做七分，般若波罗蜜如是。那么这一段解释啊，就牵涉到两个很重要的观念。第一，佛法里面讲的这个般若呢，广义的来说就是讲智慧，但是当我们在讲般若经里面的般若的时候呢，它不是指广义的，它是狭义的。狭义的是指什么？就是指智慧当中最精粹的那一部分智慧，也就是空性的智慧，契入法性的智慧，证得无上正等正觉的智慧。那么这是我们般若经讲的智慧的一个最重要的意思。但是在梵文里面呢，这个般若这个字，也就是 prajna， 或者这个我碰到一个这个尼泊尔一个释迦族的朋友啊，释迦明德先生呢，他说他们的对这个 prajna 这个字的发音呢、啊、叫做什么呢？ 叫做 Pranayama 啊 ，Pranayama 啊，这个它的发音又跟梵文呢有一些不同的啊。那不管是怎么样发音呢，就是说这个字在梵文的原意是就是讲智慧。但是我们知道为什么说从这个鸠摩罗什大师到后来玄奘大师一直没有把般若这个字直接翻译成我们中文的智慧，为什么？因为这个字它已经变成佛教的一个特定的含义了，就是说佛教用般若这个字的时候已经有它赋予智慧的一个特殊的意义了，不能把它当作一般的智慧来了解，所以这般若这两个字基本上就是不翻的。那这个字在梵文里面，这个 Prajna 这个字呢，我们如果像般若这两个字啊用台语 Prajna、哦、就更接近梵音啊，就台语发音叫 Prajna 啊，所以我们以后念心经的时候呢，我们请维诺要念这呢叫 Prajna 啊啊，希望你慢慢的习惯啊。当然念般若也没有错啦啊，念般若也没有错，不，我的意思说我们如果就梵音来讲的话， Prajna 是比较接近的，也就是 Prajna 啊 Prajna。 那么这个字自古不翻译，就是自古没有直接翻译，最主要就是因为在佛教里面所强调的智慧不是一般性的智慧，是强调那种能够契入空性的智慧，契入法性的智慧。不过呢这个般若这个字有的时候呢也有保留了它广义的意思，所以这个般若呢又可以把它区分为三个，一个叫什么呢？一个叫做文字般若，就是透过文字啊语言啊来表达的智慧。第二个呢叫做观照般若，就是不一定是用语言文字，但是你在禅定中所升起的智慧，观照的这个智慧。那最高境界的这个般若是佛的这个智慧，就是实相般若，实相般若。那么这个般若有时候用另外一个方式来区分嘛，叫做世间般若，然后呢另外一个呢叫做出世间般若。像我们在般若经里面讲空的这个智慧，这是出世间般若，就是出世间的智慧。那么现在在这个大智度里面举的这个例子，讲到这个婆罗门的这个例子呢，这是讲什么？世间般若，就是讲世间法里面的智慧，也就是我们世俱谈里面所讲的什么世界俱谈的智慧啊，这是第一个要说明的。第二个呢，这里面讲到这个聚宾陀婆罗门的这个故事啊，这个我想我就不需要详细讲，简单的说是什么呢？我们知道这个中国的这个周朝啊建立了封建制度，也就是什么呢？这个大封诸侯呢封疆建藩，也就是要建立一个这个帝国呢，它一个稳定的一个制度呢，那么由这个诸侯呢来拱这个周天子。那么在印度呢历史上也出现过这样一个故事，就是聚宾陀婆罗门呢，那么他呢把这个阎浮提，就是把这个印度分成为七个主要的这个诸侯的这个活国，然后呢由大家来共同治理，最后呢共同推尊这个天子呢，就是这个帝国的国王啊，就是一个封建制度的建立者。那么这个讲的完全是所谓世间般若，也就是世间法里面的这个智慧。那我们学佛的同修行菩萨道，我们知道既然要行菩萨道，有我们追求契入空性的这样一个理想在那个地方，也就是上回向，可是我们又有一种要下回向度众生的这样一个本愿在这个地方。所以我们学菩萨道的话呢，我们应该同时具足世间智慧以及出世间智慧，也就是世间般若跟出世间般若都是我们同时要学习的。并且也请各位要注意，有了出世间般若之后，我们来学习世间般若呢，这个时候的世间般若就可以成为一种清净的智慧。那如果没有学习出世间般若呢，光是有世间般若呢，这种世间般若是有染污的，就是这是有染污的世间法的智慧，那么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区别。所以我们一定要学习出世间的般若，出世间的这个智慧，来使我们的这个智慧得到净化，然后这样的智慧这样的般若呢，才是跟我们在般若经所学习的，跟我们在大智度所学习的这个智慧才能够真正的相应，也就是般若与菩提相应。那么这样的这个般若智慧呢，才能够真正帮助我们成就无上正等正觉啊！我想这是一个蛮重要的观念。那今天呢， 先谈到这里呢，下一次再继续讨论。阿弥陀佛。